我们同心祈祷。慈爱天父，我们同心感谢赞美你，恳求天父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不单止藉着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基督去施恩怜悯拯救我们，主，我们实在需要这份十字架的大爱来激励、催逼、推动我们的人生，否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寄居的时候，很容易我们真的会浪费生命，白占地图，甚至乎我们人生的方向会有迷惘。唯有十字架的大爱催逼我们的时候，从此走上一条不归路，一生为了回报主恩主爱而活在这个地上，以致我们能够真的可以成为主的拣选的工具，合用的器皿，作成主的功。天父，我们恳求你，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这份爱，我们里面都是人感情的爱，很多时候都变幻莫测，真是虚空幻影，唯有十字架上牺牲救赎的大爱丰丰富富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爱周遭的每一个人，甚至乎那些不可爱甚至乎伤害我们的人。愿今天晚上再一次是主自己的聚会，藉着十字架上曾经流出圣洁的宝血，再一次涂抹洗净我们的罪孽和过犯，真理的圣灵在人的心灵里面动工，以致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有领受有得着。恳求恩主赐福给今晚的聚会，与今晚的聚会同在，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咁我哋今日咧就会继续翻去马太福音26章，我哋会继续睇26到30节，揾到我哋都一起读。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我在我父的国女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咁我记得咧，上两次嘅聚会咧，我哋嘅重点就放咗喺26到28节啊。喺当中咧，就用咗两次聚会嘅时间咧，同大家分享主餐一个真正嘅属灵嘅意义。因为我哋教会整个教会历史当中咧，都会有主餐擘饼嘅聚会，但好多时候咧会流於形式化或者表面化，雖然有做這個禮儀，但是在當中呢個屬靈的意義或者在屬靈的得著未必得到，所以呢我們用了兩次的聚會呢將主餐真正的意義跟大家分享出來，我希望大家能夠得著。再一次提醒呢，主餐基本上有三方面的屬靈的層面的。第一方面呢，主餐就是因為耶穌基督設立主餐，目的就是提醒我們一班本性是善忘甚至乎忘恩负义的人，但当我们一次一次藉着主餐擘饼聚会纪念主的恩主的爱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这个是真的神知道人的本性是怎样，所以他设立这个主餐的聚会，是叫我们时常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主。但是当然主餐聚会另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一班属主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寄居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会沾染很多的污秽或者不洁的。但每一次来到主餐台前，因为我们有机会省察自己的罪，再一次求主的宝血来洁净赦免的时候，我们会再一次能够成为一个守洁心清的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了主餐聚会，靠我们自己的本相去省察自己的罪，然后去到主的面前求主洁净赦免，很多时候都是形式化的。但如果主餐聚会在教会的层面或者一群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用心灵诚实进入的主餐聚会当中的时候，被圣灵光照，以致我们真的在主餐聚会之前已经省察自己的软弱、失败、污秽、不洁的时候，求主的宝血再一次洁净，在当中我相信主的宝血能够再一次涂抹洗净我们的罪孽和过犯，所以我们会再一次在主面前成为守洁心清、成为圣洁的族类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再过生活，我们没有能力走下去的。表面上我们基督徒说我们是一班圣洁的族类，但事实上在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我们同世界人没什么分别，就是原因，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被很多的污秽不洁 甚至乎罪恶缠累住我哋，所以个主餐有佢非常宝贵嘅属灵嘅意义。咁主餐第三方面咧，就系每一次喺主餐台前咧，就系与主联合嘅机会，系咪？藉着主餐嘅时候咧，我哋能够与主有一个亲近嘅关系，亦都同众弟兄姊妹有一个亲近嘅关系。咁所以主餐聚会系好宝贵嘅，重建人神嘅关系，亦都重建人与人之间关系。我特别最近思想嘅时候咧，人世间好多嘅人际关系其实都系虚空幻影，有时都只不过建立喺啲浮沙上。有时今日你同我好似好好，咁可能只不过系大家因为可能个性相投啊，或者一啲嘅喜好相同啊。但系当有啲事情发生嘅时候咧，人际关系就会破裂噶啦。而人际关系真正能够建立咧，就喺主餐台前嘅时候，大家都被基督嘅爱感动同埋激励咧。我哋嘅焦点放喺主嘅身上嘅时候咧，嗰种嘅人际关系先系真正最宝贵。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咧，十字架系一个中心点。如果能够每一个人都来到十字架上的中心点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最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同走一条十字架的不归路。所以呢其实主餐很宝贵，所以我就希望弟兄姊妹可能每个月或者隔个礼拜，当你有主餐的时候，好好准备，好好省察，好好思念到主的恩、主的爱，同埋珍惜每一次机会重建同主一个真系联合嘅关系，亦都珍惜同弟兄姊妹咧喺主餐台前咧嗰种团契相交嘅机会，咁我就觉得好宝贵啦。咁去领主餐咧，我相信每一次都应该有一个属灵嘅得着，生命嘅得着。好啦，今晚咧我哋最主要个焦点咧就放喺经文嘅第29节，因为主餐我哋讲咗啦，我哋唔会再多讲啦。但今晚咧，我哋会睇到经文嘅29节，呢一句经文里边咧系主耶稣接着呢个设立主餐。这个麦饼聚会的时候继续讲下去的。但这句经文很特别，事实上我都思想了很多年，究竟这句经文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主耶稣在这个主餐台前他设立主餐的时候会讲这句说话呢？当中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呢？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提醒，有什么真理上的建立呢？我自己就是很好思想的时候都感恩能够得着。我们今晚的焦点就放在29节，希望我们能够今晚查得完。我们不如就将马太福音26章29节这个经文一起再读一次，单单29节。
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经文就很简单，耶稣基督在设立主餐之后同一班的门徒吃饼喝杯之后讲了一句说话很特别，他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刚刚主耶稣设立主餐，同一班的门徒教导他们怎样用主餐用麦饼聚会来纪念主，但跟着主耶稣就说了，但即是说但是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然后下文就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换句话，主耶稣说在这个主餐聚会之后，他同一班的门徒一同喝这个葡萄汁，但之后主耶稣不再喝了。直到几时呢？直到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与一班属神的儿女在新天新地里面喝新的日子，不是再喝葡萄汁了。我们之后会再分享下去，但我就只单单想问，究竟主耶稣为什么会讲这句说话，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既然主餐这么有意义，既然葡萄汁，如果我们在上文就知道代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圣洁的宝血来洗净人类的罪污，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不洁，但主耶稣在当时同一班门徒一起喝这个杯，但之后耶稣基督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为什么？有没有想过？经文就很简单，即如果看表面的没什么特别，即你会看到，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说话，但你知道天地的主、天地的神、真理的主，他讲每一句说话都有他的原因的，在当中会有一些属灵意义、属灵的教导或者他的真理上呢是要表达出来的。那究竟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想表达什么？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刚刚设立主餐了，吩咐门徒呢以后世世代代都要如此行，直到主荣耀再来的时候，为什么跟着耶稣基督说但是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有没有想过这句经文？我就想了很多年了，我想不通这句经文究竟为什么主耶稣刚刚才设立主餐，跟那班门徒喝这个葡萄汁，吃完饼喝葡萄汁，吩咐他们世世代代要谨守遵行，为什么跟着耶稣基督说这句说话，在当中有什么意义？因为当主耶稣同一班门徒喝这个葡萄汁的时候， 的意義和主所喝的和門徒喝的是兩種不同的屬靈的意義的。我希望跟大家去了解，我主耶穌和一班的門徒在主餐台前吃餅了，喝杯了，大家都做同一件事，但是当中那种属灵意义呢，主所喝的和门徒所喝的截然不同。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门徒所喝的代表什么呢？因为门徒所喝的呢，如果你根据主耶稣的教导呢，就是知道这个杯就是用血以耶稣流出宝血所立的新约嘛，叫罪得赦，所以他们要时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所以对门徒来讲呢，其实当他喝这个杯的时候呢，以后的日子他会思念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圣洁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孽和过犯。所以这个是一个的思念对门徒来讲，所以他们之后呢，当他们在十字架上得到这个宝贵救恩的时候呢，在他人生当中或者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呢，世世代代他们都要主个子餐继续去思念到主的恩主的爱。这方面就对一班属神的人对教会有一个属灵的意义，但如果对主耶稣喝这个杯的时候，那个属灵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主耶稣是一个无罪的人嘛，他喝个杯的时候不是代表这个杯要洁净他罪洗净他罪，但当主耶稣喝这个杯的时候，他最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就是他有一个预表，预表到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在十字架上他自己流出圣洁的宝血来洗净人类的罪。所以当耶稣基督喝那杯的时候，他是喝紧十字架上的苦杯。我们喝的时候呢，我们是喝主耶稣基督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孽和过犯，但主耶稣喝杯的时候代表他自己的牺牲舍己，在十字架上承担罪债，成为赎罪祭。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如果大家再看经文下去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在客西马利园的祈祷，大家就知道了。我跟大家看一看，因为大家不用祈祷后了，同一章的经文下就是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利园的祈祷。我们先看第39节，因为主耶稣喝个杯咧，同我哋喝杯嘅属灵意义完全两件唔同嘅事噶。我哋睇39节，我哋不如都一齐读啦，好嘛？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留意喺主餐台前，主喝嘅杯系十字架上嘅苦杯，系咪？代表住佢要承担世人嘅罪债。要藉着流出圣洁的宝血来洗净人类的罪孽和过犯，所以这个是他喝的杯和我们的属灵意义不同。然后呢，跟着呢，如果你再去看到的时候呢，去到42节呢，主耶稣再祷告一次，在42节经文呢，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然后呢，跟着呢，去到经文的44节呢，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的一样。为什么我要先跟大家解释了这样的时候呢？就给大家了解了主耶稣和众门徒一同在主餐台前吃饼喝杯，但个属灵的意义完全不一样，是吗？我们在当中吃饼喝杯的时候是思念到主的恩、主的爱、主的拯救，但主耶稣喝个杯的时候呢，预表到他有一日在十字架上要承担罪债，他要舍身流血来拯救世上的人，他是将要喝这个十字架上的苦杯。好了，但留意呢，因为为什么耶稣基督以后不再喝呢？因为这个预表呢，在主餐台前当日同一班门徒喝的时候是一个预表啦，但跟住之后呢，你要知道逾节这个晚餐之后呢，耶稣基督就被捉拿了。然后跟住佢去到各个他山上被钉十字架上嘅时候咧，当耶稣基督话成了嘅时候，呢、这个预表就已经完全成就咗啦。即系耶稣基督当佢同一班门徒喝呢个杯嘅时候咧，系预表到佢有一日要喺十字架上喝呢个苦杯。咁呢个预表咧，到耶稣基督真系系舍身十架嗰时候咧，就成全咗啦。所以耶稣基督当佢讲成了嘅时候，救恩完成了啦，这个喝杯的预表亦都完成了。咁所以耶稣基督呢，从此之后就不会再喝这个葡萄汁，就是这个原因。但我们不同，因为在当中我们喝杯的意义是纪念到主的怜悯、主的拯救的时候，于是在我们人生当中，甚至乎在教会的历史当中，世世代代继续要喝这个杯，因为那个属灵的意义完全不一样。希望大家要掌握得到呢。所以耶稣基督说呢，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因为喝这个葡萄汁呢所表达的意义呢，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耶稣基督不需要再喝第二次了。所以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但另一方面呢，其实还有一个更深的属灵意义呢，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呢和基督徒要思想。 耶稣基督当他在这个主餐台前喝这个葡萄汁只喝一次的时候呢，其实他有一个更深的属灵层面呢，耶稣基督同样的，因为这个喝杯是指向十字架上的牺牲救赎，亦都只有一次。那这就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在真理上非常非常重要了，因为道成肉身的主不会钉两次十字架的，道成肉身的主不会第二次流出宝血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为什么呢？这个牵涉到我们今天教会需要有一个真理上的掌握。因为我再讲一次，耶稣基督在主餐台前喝这个杯的时候，预表到他有一天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这个预表成就了。但是这一种的预表只出现一次，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他的赎罪祭只有一次而已，他不会再重复的。咁就会带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好重要。今日喺特别呢几十年咧，教会里面咧一个嘅真理上有一个嘅误差或者扭曲，就系咧，我唔知道大家以前有冇听过流传到讲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点解咧？因为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嘅一次嘅牺牲、一次嘅救赎，就完成咗一个嘅救恩。所以如果一个真系信耶稣基督嘅人咧，佢真系得救，佢就永远得救噶啦。因为耶稣基督冇第二次十字架上嘅牺牲，冇喺十字架上第二次嘅流血，所以耶稣基督喺度讲：我不再喝这葡萄汁。换句话，佢嘅指向嘅层面，耶稣基督唔会喺十字架上第二次受苦、受死、流血嚟拯救嘅。咁俾我哋就有一个好重要嘅属灵意义咧，就系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我今日咧会稍微补充一点咧，就系我希望大家唔系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系讲一次真正得救。一定永远得救。因为为什么这个其实在主餐台前他表达了一样的出来，因为耶稣基督只喝一次的葡萄汁，只向十字架上牺牲，只成就一次，就令到这个救恩已经永远的完全。因为为什么今晚会跟大家分享这个真理呢？因为过去那1900几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真理没有人挑战的，但是近这20-30年呢，好奇怪一件事，在末世的教会里面呢，会通常呢一讲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些人就不知道，蒙蒙查查不知得不得救。另外一种呢就不是，他说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然后甚至乎引用马太福音里面呢，就是山羊和绵羊那段经文的比喻，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基督徒，一种就是山羊，一种就是绵羊。山羊就是做得不好的，你信得主的了，你得救，做得不好你变成不得救，所以要接受永刑。一种就是绵羊，就是说你信得主了，但你一生里面所做是神所喜悦的，你成为绵羊，所以你将来享受那份永恒的福气。那特别这20-30年里面，这一种其实扭曲了教导在教会当中很盛行的。特别现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当中已经引起了很多争论了。不知道为什么好奇怪一件事，他们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救，你做得好你就或者得救。就将一个白白的救恩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牺牲所成就的救恩完全扭曲了。这个其实是末世一些撒旦很强的工作来的，就是说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的挽回祭、一次的牺牲救赎所成就的救恩去将它扭曲了。特别而家喺呢十年里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啊？嗱，今日流传到讲话，一次真正得救，一定永远得救。你试下同其他嘅基督徒分享，你问你有冇呢个睇见？你或者探亲旅游嘅时候，你同佢探讨呢个真理啊？好多人咧喺呢个真理上咧唔清楚噶，好奇怪。喺过去教会嘅历史里面咧，1900几年有曾经出现过一啲嘅唔正確教导，但係甚少嘅。但係而家唔知点解末世咧呢一种咧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咧呢一种嘅真理嘅掌握咧越嚟越偏差。但我就希望咧，从耶稣基督讲咧，佢话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原来佢有个属灵嘅指向嘅，因为当耶稣基督喝呢个葡萄汁嘅时候，只喺十字架上一次嘅牺牲。他成就了，所以他不需要再喝，因为救恩已经完成了。我希望呢今晚会从一些经文当中跟大家看，一次真正得救， 一定永远得救是圣经带出来的真理的，不是人讲的道理。虽然有一些人呢会这么讲，圣经没有讲过这十二个字，一次真正得救，一定永远得救，圣经没有出现，但是这个真理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嗱，好特别的地方，我们今天看圣经呢，不是只是看一个表面上的字义，所以圣经里面讲呢，字句是叫人死的，正义是叫人活的。我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呢，就是从圣经当中呢去将神所启示的真理去拎出来。因为这个一次真正得救，一定永远得救呢，是一个十字架上的救恩所必须的内涵的。如果救恩会失落的，救恩就不再是救恩的了，恩典不是再是恩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作出的牺牲亦都徒然，同埋今日人所信的呢变成不是一个真正的福音的时候呢，人不会真正得到那份救恩的。活世呢，撒旦的工作其实个搞嘢好大。所以点解加拉太书里面呢，保罗讲到呢，如果当佢哋传别的福音，即係话要靠着守律法，靠着行国礼得救嘅时候呢，呢个系别的福音呢，
他就应当被咒诅。
因为点解呢，如果我哋唔系诚诚实实去相信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一次嘅献祭，一次嘅牺牲救赎，叫一班属神嘅人、信神嘅人得以完全呢，呢、这、一个基本上就唔系福音嚟㗎啦，变成祸音㗎啦。咁人去接受呢个祸因呢，即係话我信耶稣，但係要加埋我有一生人生里面有好行为或者做啲乜嘢，然后先能够维持嘅救恩嘅时候呢，佢嘅信啊就出咗问题啦。因为佢嘅信呢就唔係单单悔改信福音，係悔改信福音加埋自己嘅好行为。咁呢个呢变成就唔系福音嚟㗎啦。咁所以点解呢，而家末世好多情况呢，其实好多嘅异端就係咁嘅情况啊，即係话变成呢要靠福音加埋好行为先能够得救。嗱，好行为呢係得救嘅结果，唔系得救嘅内容嚟嘅。咁我先从圣经当中去睇下，咁睇下一次真正得救，一定永远得救啊！我同大家睇希伯来书吓，啲经文大家都好熟噶啦，但我就希望咧透过主耶稣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咧，俾我哋再一次思想吓。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一次嘅献祭咧，已经将救恩完全咗，俾我哋其实能够感受到主嘅恩、主嘅爱。嗱，我哋今晚咧会睇几段经文啦。第一段经文咧就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九节，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掌握咧。一次真正得救，一定永远得救的，不会因为你将来的软弱失败而在个救恩里面失落的。因为这个变成不是福音，是祸音来的，是别的福音来的。我们一起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九节，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里留意个他，就是讲主耶稣，既得以完全，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得救不是暂时的，得救是永远的。同埋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全了，他经验过试验之后呢，他配得成为十字架上的救主，所以他救恩是完全的，不会是部分的。咁因为如果当我们说我们信主耶稣不够，还要加上自己行为呢来维持这个救恩的时候呢，换句话讲，道成肉身的主来到这个世界所成就救恩就不完全的了。所以那个救恩呢，那个福音呢就会被扭曲的。嗱，我就希望看第一段经文呢，就是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好啦，然后第二段经文呢，都是希伯来书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我哋揾到，我哋都一起读下好吗？凡靠着他从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先头就是说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里就讲到主耶稣他都能拯救到底。然后另外一节经文，我希望大家再看，就是26-27节。我哋揾到，我哋都一齐读啊！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的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经文再讲咧，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一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作出的牺牲救赎，就成全了这个宝贵的救恩。所以在当中不是靠人的努力、人的行为、人所作的一切，完全全是神白白的恩典。因为神是圣洁的、无邪恶的、无玷污的，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 咁另外啲经文咧，我希望都同大家睇咧，就跳到去第九章，我哋会睇第十一节至到第十二节两节经文。希伯来书其实卷好宝贵嘅书卷啊，其实好多时候指向啊，即系基督啊，将个救恩去显明出嚟啊。我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一、第十二节，我哋揾到都一齐读。但现在基督已经来了，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我们停在这里，留意经文里面特别在十二节，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然后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在当中留意，一次真正得救一定永远得救，其实来自圣经自己的启示的、即是今天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一次的献祭已经成就了救恩，所以当耶稣基督说成了的时候就是成了的了，就将这份宝贵的救恩，这份永生的福分赐给每一个愿意悔改回转归向神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就能够真正的得着、不是需要说、我们在我一生信了主之后要靠一些好行为来维持的救恩，如果做得不好的时候就在恩典当中失落，救恩当失落呢，这个不是圣经所作出的启示。另外呢，我们再看，因为很多经文都讲到一次，然后讲到是永远的完全的。另外一段经文呢，我们去到二十四节，同样第九章二十四到二十八，我们都一起读。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做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受自己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要为拯救他们。这里又讲到耶稣基督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他就在当中同样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二十八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为什么我要看这么多这么多经文呢？因为耶稣基督当他在主餐台前喝这个杯的时候只喝一次的时候，因为他预表到呢，在十字架上他只是一次的牺牲，一次的成为赎罪祭的时候呢，就完成了这个为世人所预备这个救恩。因为我会讲为什么要这么强调一次真正得救一定永远得救呢？当我们所宣讲的福音或者宣讲的救恩呢，如果加多了一些东西下去，这个福音就变成一个祸音，人听到这个祸音的时候永远不会真正得救的。这个就是末世魔鬼撒旦一个很大很大的迷惑，因为人世间就很特别的，加多一点为什么不好呢？减少又不好，加多一点还是加好行为的，为什么不好呢？用人的理性、人的智慧、人的想法呢，认为是好事，但是他不知道呢，神为世人所预备的救恩人看来认为愚拙的，但是神就用一个呢人认为愚拙的办法来拯救世人，就是因信称义，白白得到这份恩典。但是末世呢，撒旦的搅扰和破坏呢，就是这个白白称义的恩典上加多或者减少，所以求主去帮助我们。另外呢，还有几段经文我都跟大家看，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看第十节，我们找到都一起读了好吗？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然后跟着去到十二节，我们就读十二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然后去到十四节，我们再读一下，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你留意，如果将刚才所读的经文由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第七章、第九章、第十章，其实很多段的经文，你将它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发觉神就将一个一次真正得救一定永远得救这个真理就启示了出来。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真理，在今天的教会呢，或者我们做福音工作呢，是很重要的元素。因为如果人在这个救恩上产生任何的偏差的时候呢，人没有可能真正信到主的。现在为什么末世教会很多时候呢，很多没有生命的基督徒，其实亦都是一个原因，就是在福音上呢个内容上出现了差错。只可以为什么保罗一而再再而三一定要强调，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一次在十字架上的献祭，一次的赎罪祭，就完成了这个救恩了。如果人被圣灵光照感动，能够悔改回转归向神的时候，接受主，就得到这个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救恩。因为但这个是超理性的，也都不是人的智慧所能够测度得到，所以呢圣经里面会这样一路一路这样提醒。我就觉得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呢，这段经文耶稣基督讲这个说话呢，他更深的属灵意义就是指向这一度。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讲，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流出圣洁的宝血，洗净人类的罪污，成就了救恩，所以他不需要再喝。但呢即是他的这个经文就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提醒。还有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说加多些不好呢，好行为，好行为世人都认为好，为什么基督徒信主耶稣加埋好行为不好呢？因为为什么这个就变成呢福音就不是福音的了。我跟大家看一段经文，其实很多经文的，但我跟大家只是看其中一段呢，就是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四第五第六节。因为如果是要靠律法称义的话呢，要靠好行为加埋好行为才得救呢，其实我们就在恩典当中坠落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悲哀来的。所以呢为什么呢，这个真理不错得的。特别以前呢，其实这个真理我们不需要强调的，因为1900几年以来呢，从来没有人去挑战这个真理的。但是近这十几二十年里面呢，真的撒旦很强很强的工作呢，就往往在这里加了这样东西，就是说你一次真正得救不是永远得救。你如果做得不好，你表现得不好，你的生活得不好，你有软弱有失败的时候呢，你会在救恩当中失落的。其实这个是完全扭曲了个信仰来的。那我就跟大家呢再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四五六节，我们都一起读了好吗？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失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留意第四节一个很严重的提醒，亦都是警告，就是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
所以个人睇嚟呢，信咗主耶稣加埋有好行为嚟维持个救恩，人睇嚟话啊，依系敬虔嘅基督徒，敬虔嘅人。但保罗话唔系，因为如果你咁样嘅时候呢，你与基督隔绝，从恩典当中失落。因为点解神定义呢，用一个白白嘅恩典嚟拯救世人，作工嘅得功格唔系恩典，唯有唔作工得救恩呢，呢个先叫做白白恩典。所以一首诗歌叫做奇异恩典，就是这个原因。同埋呢，就另外我希望从一啲经文当中同大家睇呢，你得救喺几时呢，就喺你真正蒙恩归主嘅时候呢就已经产生咗。即係话如果你嘅信真係来自圣灵嘅感动光照去信嘅时候，你会受咗圣灵嘅印记㗎。但呢个印记成为我哋得基业嘅凭据，同你以后你嘅一生你嘅所作所为无关㗎。即係话如果你真信主，你真有神嘅生命喺里面，你受咗圣灵为印记，你同神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你产生个对永恒一份的盼望呢，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呢，即使你以后多少软弱失败，甚至乎你犯罪作恶的时候，你仍然是一个得救的人。这个先叫做奇异恩典。为什么我们在当中会被基督的爱感动和激励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么差这么软弱这么失败的人，但仍然蒙恩得救。但如果呢现在以末世他们那种宣讲那种歪理呢，就变成说、哦、我信了主，我做得好我就得救，我做得不好就不得救的时候，恩典不再是恩典。所以人对十字架的爱呢就没有了那种共鸣的了。因为要靠我自己嘛，要我做得好我才能够维系到这个救恩，他一生就会恐惧战惊来维系这个救恩。如果当讲论到神的恩神的爱，他不觉得，因为要靠我自己嘛。如果我做得不好的时候我都会灭亡的时候，十字架上的救恩即是跟世界上的一些宗教不一样，即是说行善积德 就得到个好报，同一啲嘅佛教啊或者道教一样啫嘛，即系话我要自力，然后将来咧去自救。咁但系其实同基督信仰系啱啱相违反嘅。咁我同大家咧睇多几段经文啊，我哋蒙恩得救嘅时候就喺信主嗰刹那嘅吓。如果真信主吓，嗱，我哋揭后一卷书咧就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同埋十四节。我哋揾到都一齐读。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留意我以弗所书好宝贵嘅提醒咧，就系、是、你们既听见真理嘅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福音，跟住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嘅圣灵为印记。即系话你得救就喺你信主个刹那就出现噶啦。如果你真系信主，你就会受咗圣灵为印记。跟住十四节就会讲啦，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嘅凭据。如果大家再睇约翰福音嘅时候咧，圣灵就系保惠师，系咪？佢要嚟到教会当中，嚟到神嘅子民当中，永远嘅与我哋同在嘅。因为喺当中，如果我哋受咗圣灵为印记，如果你话嗱，我信主我就得救啦，我受咗圣灵为印记啦，嗱，跟住咧我做得唔好，我就变成唔得救嘅时候咧，就好大件事啦。咁啊，圣灵咪要陪我哋一齐去灭亡。同埋咧，一个好严重嘅扭曲系乜嘢咧？永生唔再系永生，你明白吗？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就叫世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嘛。如果救恩只是暂时的时候呢，就变成不是永生的了。其实这个是对真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扭曲。所以呢，我希望弟兄姊妹呢，第一从希伯来书去看到呢，一次真正得救一定永远得救。同埋我们得救不是因为你将来有好行为那时表现出你的得救，是因为在信主的时候呢，你重生了，你受了圣灵的印记，你有神儿子的生命在里面呢，这个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同大家看多一节经文呢，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哋想象唔到耶稣基督讲一句好简单嘅说话，但佢背后其实带出一个好深嘅属灵嘅意义吓，亦都俾我哋一个真理上嘅建立，好宝贵嘅提醒吓。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我哋揾到我哋都一齐读啦，好嘛？
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么？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保罗好宝贵提醒加拉太教会，就是说他们是无知的加拉太人。因为呢，佢喺第二节经文呢，我只要问你这一件，就是你受咗圣灵嘅时候系几时？嗱，点解我哋喺教会有洗礼呢？洗礼就因为当你知道自己得救嘛，你先洗礼嚟见证神喺你身上拯救嘅恩典嘛。咁点解你知道自己得救呢？咁我得救确据有几方面，我哋喺一个浸礼班会讲到嘅，一个就系受咗圣灵为印记啊嘛，一个神儿子嘅生命进入佢里面，所以佢知道自己生命改变，就系佢同神有一个生命嘅关系，佢对永恒一个盼望。所以你得救嘅时候，唔系喺你将来信得主一段日子，喺你信主嗰刹那，你系得救你就得救啊，因为你已经受咗圣灵为印记，呢个系我哋得基业嘅凭据。咁所以咧，如果延伸翻到希伯来书，再加埋加拉太书嘅时候咧，我哋其实会体会得到一件事咧，就系、一次真正得救，一定永远得救。咁亦都明白点解主耶稣话：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因为唔需要啦嘛。如果耶稣基督喺二千年前十字架上嘅牺牲救赎系唔完全嘅话，耶稣基督喺末世要一次一次再嚟，一次一次要再死喺十字架上，先能够拯救世上嘅人，因为佢嘅救恩未完全嘛。但系当耶稣基督讲成了嘅时候，佢讲紧救恩已经完成啦。只要我哋能够凭着从圣灵而嚟俾我哋嘅信心咧，接受呢份救恩，我哋就白白嘅因信称义，亦都白白嘅重生得救。可能对弟兄姊妹呢，这个不是一个很严肃的事，但其实将来呢，如果大家侍奉主的时候呢，如果你有跟其他教会接触，跟其他基督徒接触的时候呢，这一个的真理呢，是现在非常非常之扭曲得严重的。就好像刚才加拉太书所讲，如果你这个真理不能够掌握，你要说哦，一次真正得救不是永远得救，你要做得好先得救的时候呢，他们宣讲的福音变成不是福音，变成一个祸音。人这样去听从他们所传讲的福音呢，变成在恩典当中坠落。 这个才是最大的危机。所以十字架上的救恩落空了，就在这个世代成日发生，就是那个福音里面呢，一是减少，减少就是你不用悔改，你不需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你只是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一是就加多，就是说你信得主不够，你还要加上你一生里面不断要谨慎自守，好好做人，效法好像绵羊一样做足晒啲嘢呢，你先可能得救。嗱，咁呢个变成呢，将嗰个救恩，将呢个福音呢係扭曲咗。咁我就希望大家能够一个装备嘅时候，第一俾我哋自己有个确据，如果我真係一次真正得救，我一定永远得救。喺以后嘅日子，可能我哋有失败，我哋有软弱，甚至乎我哋有离弃主嘅时候，但我知道我仍然得救。咁但係因为呢个咁嘅睇见嘅时候呢，令到我哋对十字架上嘅救主佢嗰份牺牲救赎嘅大爱，就会喺我哋心灵里面做一个感动。如果唔係嘅话呢，基督嘅爱呢唔会激励到我哋嘅，因为要加埋我哋自己做得好先得救。我先停一停喺度，睇下弟兄姊妹有冇回应或者发问先。我唔知大家有冇接触过一啲嘅肢体或者其他教会呢，喺呢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个真理上有冇拗叫呢？好多地方好多争论㗎，原来末世呢係反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㗎，係好悲哀㗎，但唔啱圣经嘅真理㗎。这个不是一个争论的问题，而是将个福音呢扭曲了，加多了，变成呢如果他这样传一个加多了的福音呢，变成就是保罗所讲的别的福音的时候呢，导致到人听到这个福音他信主，他永远不会真正得救。所以为什么末世教会呢生命里面软弱，因为根本就没有生命，没有圣灵为印记，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悲哀。最后我跟大家看多一段经文，我觉得就很宝贵了。在约翰福音，我跟大家看一段经文先。约翰福音第十章就是主耶稣讲，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和二十九节，希望大家可以背了它成为金句。因为你传福音的时候，其实那些初信的人都会问你这个问题的。有时候我们不是大人决志的，他都会担心我今天决志信主耶稣，但我以后做得不好怎样，那你怎样回答他？他说我今天决志信主真的，但我以后我又做得不好，我又行差踏错，那我怎样？这个就是一个很严肃的真理的问题来的。所以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八二九节，我们一起读。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你留意呢，一次真正得救一定永远得救。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在三位一体独一个真神的手里面，因为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已经受了圣灵为印记，这个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跟着耶稣基督这里讲到呢，二十八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然后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二十九节，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个他们就是我们来的，所以我们受了圣灵为印记，在主的手里面，亦都在父的手里面，谁也不能，这个谁就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会用很多搅扰和破坏，在我们一生当中会迷惑我们，所以我们会有行差踏错的时候，我们会有犯罪得罪主的时候，但我们仍然得救。如果你当日的信主是真实的，是已经重生得救，受了圣灵为印记的时候，其实有了得这个基业的凭据，我们一次真正得救一定永远得救。所以当我们讲奇恩典的时候，就在这里。
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圣经有讲话，即系你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咁同呢个又系点啊
？OK。救恩是一个范畴啊，你留意一下。本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同神是隔绝的。好啦，而家先讲第一部分吓，得救有几个范畴啊？第一个范畴里面咧，就话一班原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与神隔绝的人。但现在神为这一群本来死在罪恶的犯当中的人预备了一个白白的救恩。这个白白的救恩怎样能够得到呢？就是凭信心去得到。就是说神将这份永生的礼物赐在我们前面了。当圣灵感动我们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的罪恶污秽不洁，我们被主的灵感动悔改回转归向神，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刹那就白白蒙恩得救。这个是第一部分。好啦，但喺我哋一生当中，你信咗主之后呢，嗱，你已经得救喎。呢个得救唔会再失落嘅。记住，一次真正得救一定永远得救。但问题你系咪真系真正得救，呢个就系一个好大嘅 point 啦。如果你真正得救，你里面系咪有神儿子嘅生命，你里面有圣灵内住， 你同神有一个生命嘅关系，你有一个永恒嘅盼望，于是你不可能嗬喺你嘅一生当中吓，你同以前一模一样嘅。呢、这个就系好树不能够结坏果子，坏树不能够结好果子。因为点解咧？从你外面认出你里面啊嘛。所以我先头强调一样咧，点解我以前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而家要加多两个字咧，就是、一次真正得救，一定永远得救。因为你真正得救，佢会产生咗有圣灵内住，有神嘅生命，同神嘅关系，对永恒嘅盼望。你应该有外在嘅流露啊嘛。留意喎，嗰個唔係你得救嘅條件，係你因為你得救之後所帶出嚟嘅結果啦。咁所以咧，個個都話你係咪得救？我係咪得救？你點知你得救咧？咁你就從你裡面生命嘅流露嘅時候咧，嚟反證咗你。所以點解雅各書就講啦，信心冇行為就係死嘅。咁你亦都睇到咧，保羅咧，佢一方面講因信稱義，但係佢跟住就亦都會講，我哋喺基督裏造成嘅，為要叫我哋行善。因为点解？如果你真正得救，你里面是好树啊嘛，因为未信主之前，我哋个个里面都是污秽不洁的树，所以我哋一定结坏果子噶啦。思想、说话、动机、态度、行为，污秽不堪。世人的义咧喺神面前简直是一幅烂布一样嘅。好啊，但系如果你真系蒙恩得救，你真系信得主，你唔系全然圣洁，但系因为你里面嘅生命已经改变嘅时候，你一定喺外在有一个改变嘅流露，那个系反证你得救。所以点解咧？信心冇行为就死。嗱，但系嗰个系唔同嘅范畴，唔好将呢个两样搓埋一齐，唔好将因信称义就加埋呢个好行为先得救。嗰个系你因信称义得救啦，因为得救，所以你有圣灵，你有生命，同主有关系，有永恒嘅盼望。所以你嘅思想、你嘅言语、你动机、你嘅行为、你人生嘅追求，一定产生咗一个改变。问题就话30倍定60倍定100倍，但如果你冇变嘅话咧？其实你自己就自己啦，我又唔能够批评你啊，但你自己谂自己啦，你系咪一次真正得救？但今日就人咧就将佢搓埋咗一齐啊，咁就记住咧，如果你系得救，你就永远得救；但如果你真正得救，你应该有一啲嘅得救所带嚟嘅改变出嚟嘅嘢。
但系有冇可能佢系将即系圣灵锁喺柴房度？
如果一个真正得救嘅人咧，边个知咧？你自己最清楚嘅。所以點解約翰一書裏面講多一件事呢？我同大家睇一睇嗰段經文，每個真正得救嘅人一定知道自己得救。你如果唔清唔楚，就因為我啱啱講有三個可能性，但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因為你唔得救，所以你咪唔清楚咯。但如果你真係得救，你一定清楚鎖唔鎖柴房嗰個係你嘅軟弱失敗，但唔會影響你嘅得救。我同大家睇約翰一書第5章，我哋由第6節睇到第13節，新約聖經約翰一書第5章第6到第13節，嗱呢度讲到咧，其实见证有三样噶，就系圣灵、水同埋血啦。但我唔解释呢段经文啦，但你自己一定知嘅，即系一个重生得救嘅人咧，冇可能唔知道嘅。我哋将呢段经文咧6到13節慢慢读出嚟先啊。这藉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作见证，圣灵就是真。为什么当这个藉着水和血而来就是耶稣基督呢？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当道成肉身的主来到人世间，他带来两件事令人得救，一个是神的道，这个水，因为圣经讲水的时候就是讲神的道来的，另外就一定要藉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流出圣洁的宝血，因为血若不流出，罪不得赦免。如果没有神的道呢，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一定要说时候满了，神的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因为如果没有神的道呢，没有人能够得救的。我们蒙了重生呢，不是那些能坏的种子，是不能坏的种子，就是藉着神上传活泼的道。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将神的道带来人世间，但都不够，一定要藉着十字架上的流血才能够洗净罪。好了，但那个见证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做了，将神的道带来了，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了，但跟着并且有圣灵作见证。因为为什么呢？你信主是圣灵的工作。你想想，一个人呢认罪悔改，离开罪恶，归向神，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是一个生命的经历来的，是你自己个人的经历，你一定很清楚。所以这个经历存在，但最重要就是当你真的重新得救的时候，你受了圣灵为印记，圣灵在你里面呢所产生的作用呢，令到你是知道这个是一个得救的见证来的。所以他就会继续讲下去了。我们由经文的第8節继续再读下去。
作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人。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作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一不信神为他的儿子作的见
证。神的见证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内住，就受了圣灵为印记，这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每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呢，他一定知道，因为圣灵内住，因为圣灵内住产生那种的变化实在太天翻地覆，是不是？我曾经讲过，以前我们讲大话有什么问题呢？为到自己兴高采烈，又呃到一个傻仔，又呃到一个傻女，又这样。但到你信得主圣灵内住的时候呢，你同样行差踏错，但你会觉得自己亏欠神、亏欠人，觉得不对路的，觉得有不好的。这个就是一个见证来的，因为这个只有圣灵内住才产生这样东西的嘛。所以为什么今天一个基督徒呢，他不是学好的，他是变了的，是因为圣灵内住令到他的思维、令到他的反应去变，这个就是一个神给他的见证啊。所以呢好清楚，我们再读下去，11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因为第二样见证是什么？除了圣灵内住，就是神儿子的生命内住。我成日都讲呢，神的生命住在你里面，你冇可能唔变㗎嘛。你冇可能唔知道。我成日都讲以前就有个罪犯喺里面，而家有一个圣洁的神的生命在里面，你不可能不知的。所以当然这个争战永远都存在，即是两个律会相争，是吧？神儿子的生命和你以前罪的律，那种邪情私欲会相争。但因为这个相争，你更加知道自己得救。因为如果不是因为有神儿子的生命在里面，有圣灵内住，你不会有斗争的。因为犯罪就犯罪咯，软弱就软弱咯，失败就失败，不觉得有问题的。但因为你里面有一个神的生命在里面，你里面有圣灵内住，它会有一场的很大的争战里面产生。当你做得不好的时候，你会有责心，你会觉得有难过、有忧伤，甚至乎自己有指控自己的。奇妙就在这里。
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即是譬如查经啊、听道啊、听得多而有这个责心呢？
OK， 如果圣灵内住呢，你真的里面有神的生命呢，你很清楚的。神的道当然会令到有人扎心，但那个是圣灵的工作嘛。但如果一个人受了圣灵为印记，一个人有神儿子的生命里面呢，他不可能不知。所以为什么约翰先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为什么我们今天呢说对于说一个人真正得救会产生一种的疑惑或者不了解呢？其实只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第一，这个人没得救。他没得救，他没有圣灵内住，他没有神儿子的生命，他跟神没有关系，他都没有永恒的盼望。你跟他说一次真正得救一定永远得救，他很迷茫，他不知道你说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属世的人，属血气的人，他不知道你讲紧乜啦。我哋信得主嘅人咧，我知道自己讲紧乜。依个系我哋属灵里面嘅经历啊嘛。当我哋讲我哋受咗圣灵嘅印记，得咗基业嘅凭据，有神儿子嘅生命，依个系我哋亲身经历啊嘛。虽然我有软弱，虽然我有失败，虽然我有倒退嘅时候，但系嗰种嘅因着重生得救带嚟嘅改变，实在系我哋曾经经历过噶。不会拎走咗噶，虽然我哋所有嘅柴房啫，而且圣灵亦都会对你有控诉，不过你所有柴房唔够，你搵埋耳塞可能要好多嘢啊。点解你会锁佢入柴房呢？就是因为圣灵有控诉啊，你先要做一啲嘢咧嚟更加去麻醉自己啊。但系咧，你细心谂啦，如果一个人佢冇重生，冇神嘅灵，冇神嘅生命咧，佢依个世界犯罪作恶有乜问题啊？一路都系咁噶啦，有乜问题啫？但是唯有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他先产生那种生命带来的改变，和圣灵的责备、圣灵的提醒、圣灵的光照。但是很多人因为他没有重生呢，所以他不明白我们说什么。因为我们讲的现在是广东话嘛，他一直讲潮州话，他就永远都不知道我们说什么。我们知道他讲潮州话，但他不知道我们。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讲真理、生命、永恒的事呢、属灵的事呢，只有我们有神的灵在里面的人才能够通的。如果不是就不通了，所以就只有自己省察咯。当我们在这个真理上如果有困扰的时候，有矛盾的时候，有三个可能性。第一，这个人呢，他没有真正得救。 因为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主的羊听主的声音。如果你真的属主的人呢，当真理来到呢，你会接受的。你未必行到出来，但你一定会接受。如果你不接受，你一定有问题的，因为你的思维方式跟神那种的启示不连接。你想想，神将那个真理的道带到你人世间，如果你是属主的人，你有灵的生命呢，它就通了。但如果你是一个属血气属肉体的生命，它就不通的了。在教会当中，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呢，我经常说，就是我要发觉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没有生命，因为你看得到的。因为当神的道来到呢，他不明白，他听不入耳，甚至乎抗拒敌挡的时候呢，代表了一个很严肃的事，他里面没有神的灵。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就是为什么唯有里面有神的灵才能够晓得神的事情嘛。如果你里面没有从神而来的灵，从神而来的生命呢，当我们讲属天永恒生命的事，你永远都不通，即是中间有一个阻隔。所以呢，如果我们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如果不通的时候呢，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人未得救。第二个原因就是无知，因为好像刚才使徒保罗提醒加拉太的教会，你无知的人。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现在末世教会一个悲哀呢，就很多时候呢没有带领会众弟兄姊妹回到神的话。你细心想想，如果你信了主，如果你没有神的话呢，你对真理是完全无知的。因为我们用人性去测度嘛。我很记得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信了主了，咁嗰个带领嗰个弟兄都会问我，咁你觉得你需唔需要以后做得好嚟保持你呢个救恩呢？我当时嘅答案就係要，因为我冇真理嘛，我冇真理係用人嘅理性啊去睇呢件事。咁信咗主做得唔好，咁点会仲得救呢？呢个係我哋人世间所有宗教所有人嘅理性嘅分析嚟㗎。种善因得善果，理所当然㗎，做得唔好一定受报应㗎嘛。我哋点会諗到做得不好都得救啊？除非你有真理的。为什么今天呢人世间很多对真理的混淆呢？就是因为教会缺乏了对回归圣经回归真理去看神自己的启示和心意。因为如果你没有去回到真理当中呢，你会用人世间的智慧聪明想法人类一路的历史发展的传统去看一些事，那你永远都扭曲。所以呢，为什么有时我们一方面就没有生命，一方面就无知呢？咁另外一方面，點解而家呢一種嘅情況呢，好似一次得救永遠得救呢，咁多混淆挑戰呢，亦都同一啲呢其實假教師有關。因為佢哋其實呢講一啲虛假嘅道理。而家我哋話嗰啲假教師，佢又話返我哋假教師嘅，所以而家我哋真係好悲哀。我哋按照聖經講，一次真正得救永遠得救。嗱，我今日錄完音出去呢，可能喺墨爾本就講流傳到宣講異端。會㗎，唔係講少㗎，而家末世最悲哀呢，神的仆人呢就会被人说是撒旦的工人，撒旦的工人又被人说是神的仆人，真理就讲成是异端，异端就讲成真理。现在末世很悲哀，因为为什么？原因就是甚少基督徒诚诚实实归回神的话。但如果你真的好好的归回神的话去看呢，没人呃到你的。我先头所讲的全部都不是我讲的，我从圣经当中去看的嘛。藉着主耶稣一句说话，从此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为什么耶稣基督讲这句说话？因为喝葡萄汁预表他在十字架上是一次的献祭已经完成了，所以他不会再喝第二次。那也都预表到救恩不会失落的，因为在十字架上一次的牺牲救赎已经叫属神的人得以永远的完全永远的得救。那就求主帮助了。其实很重要，不要看轻这些东西，因为如果你在这个真理上一偏差呢，救恩不是再是救恩的了，福音不再是福音的，基督信仰不再是基督信仰的了，变成是扭曲了的了。但是因为我们很少从圣经当中去看一个这么严肃的真理。所以我都希望弟兄姊妹，你们查圣经，你们回去好好看圣经。你越看圣经你就知道流传道讲的东西是对与错的。如果不是你又调回转头，流传道在讲异端。真的很悲哀，有时真的末世的情况是很悲哀，求主怜悯。
其实我想问呢，如果有真信徒，真信了主的基督徒，他行为表现好差，
咁
系咩嘅后果
咧？系佢自己嘅亏损咯。因为点解圣经里面讲人种嘅乜嘢，收嘅乜嘢啊嘛？嗱，你真信咗主，如果你真信咗主，即时接走你就好咯。嗱，举个例子，用我做例子吓，我真信主，神就即刻接我回天家。点知我唔喺呢个世代当中堕落啊？因为你知唔知？你先头讲个问题，一个好严肃嘅问题。佢真信咗主，但系佢跟住唔衰唔做系咪？ 咁佢个人生会有咩嘅人生？如果你按照圣经所讲，神系烈火啊嘛，神系轻慢不得，人种嘅系咩嘢，收嘅系咩？如果佢信咗主喺佢人生当中，佢撒下系情欲嘅种子，种嘅邪情之后，佢一定收翻败坏噶。所以点解即系话神系轻慢不得系咪？除咗圣灵撒种嘅，就必从圣灵收永生；除咗情欲撒种嘅，必从情欲收败坏。所以一个基督徒咧，佢蒙恩归主咧，其实佢个人生啊，应该改写，即系话。一个人生的转捩点由几时开始由蒙恩归主的刹那开始以前没办法了你未认识神你在个世界的罪恶的环境当中打滚于是很多的黑暗痛苦罪恶绝望一定发生但你信了主之后呢开始有一条叫做又生又活的路了但如果你好像你先头所讲他就是放弃了这份恩典咯好了如果这个地上生存这段日子越长是不是越悲哀
他不是放弃这个恩典他是试探跌倒起唔到嚟，咁佢有咩好？即系换言之，推论咧就系话，所有嘅真信徒咧都唔会做唔好嘢嘢噶咯，佢一定会有软弱、有犯罪、跌倒。咁其实嗰个后果系咩？
第一方面，其实佢人生嘅亏损咯。嗱，譬如我信咗主，我有神嘅生命，我有神嘅灵，我同神有关系。咁本来我一生会珍惜，咪同主有一个关系咯。主系葡萄树，我系枝子。当我连于葡萄树嘅时候，我嘅人生系咪每一个范畴都会有改写噶嘛？虽然都唔完全，但我哋向咗一个标杆。咁于是咧，应该系会变噶嘛？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嘅人，旧事过都变成新的了啦嘛。咁所以我个人生应该有个改写嘅，而系虽然我唔完全，但我向咗个完全嘅标杆直跑。所以我个人生应该成为一个蒙福嘅人生。虽然我过程当中都有软弱、有失败，但我仍然向咗呢个标杆直跑。但系好多时候咧，有啲人咧，佢其实系体贴自己啊。继续软弱，继续失败，好啦，咁你嘅亏损系乜嘢？个亏损咪你自己咯。因为基督徒同一个非基督徒嘅人生咧，其实系两个截然不同嘅人生噶。一条系世界嘅灭亡道路，一条系十字架光明圣洁恩典蒙福有盼望嘅道路。但当你唔行呢条路，其实系你自己亏损啫嘛。如果你留意以弗所书，神喺天上已经将一切属灵嘅福分赐俾你噶，喺基督耶稣里一切嘅丰盛已经赐咗俾我哋。如果你能够得着，你嘅人生你可能贫穷，可能缺乏。可能有艰难，但你的人生应该是一个丰盛的人生，应该是一个充满平安、喜乐、感恩、盼望的人生。但而家我的意思就话，你放弃了神俾你预备咗个恩典，即是话如入宝山空手回。假设你三十岁信主，活到八十岁，呢五十年里面咧，你冇好好嘅亲近主，走一条跟从主的道路嘅时候，呢五十年咧系你自己浪费咗，系咪？即系变成。呢五十年嘅人生，梗系发生好多事啦嘛。但系本来可以唔系咁嘅，但你系咁，咁个亏损咪系你咯。但系呢个亏损唔单止系你啊，亦都包括你侧边嘅人，因为你会喺人当中嘛。咁你就谂下，你系一个点样嘅人，你会影响侧边嘅人噶。所以我哋今日会喺个罪嘅连累网当中。所以点解我哋要谨慎自首呢？唔单止为到自己嘅缘故，亦都为到侧边嘅人缘故。譬如假设我一个做父母嘅，我一定要谨慎自首咗个敬虔嘅父母，因为会影响我个儿女噶嘛。如果我不是的时候，我的儿女就产生一些被我去影响他咯。你问个问题，第一他受到亏损咯。好，第二个亏损就是喂，因为得救嘛，他要进入永恒嘛。咁如果只是有新天新地就好啦，但是还有一个基督台前交账嘛。基督台前交账之后有千禧年的角度，我以往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有千禧年角度。耶稣基督嚟咪嚟咯，嚟咪得咯。嚟我哋会哈利路亚进入新天新地，但系有千禧年国度，因为千禧年国度正正系喺你地上受亏损嗰扎人哀哭切齿嘅时刻。今日好多教会同基督徒冇谂过，好好听翻我嗰个主荣耀再来个课程啊！因为我从圣经当中去睇嘅，你嘅亏损第一喺你活着嗰五十年，第二就喺千禧年国度里边，本来你能够与主一同坐席，一同作王。但是现在因为你在那五十年里面是不是你软弱你失败你跌倒你倒退在基督台前交账的时候你被主责备又恶又懒的仆人即是现在讲顶节目你们就在云里面就羔羊的婚宴同主在那羔羊婚宴那有些就其实讲失败的基督徒软弱基督徒所以在云外哀哭切齿我觉得一千年的亏损相当大啊！现在我们地上五十年你都晕低那么久了五十年你都哎呀真是一千年我想想都害怕你就知道那班弟兄姊妹啊，他们在里面羔羊婚宴和主相交我们就你眼望我眼在那里痛哭流泪因为最惨你那个哀哭切齿是什么呢最大的哀哭切齿你觉得亏欠主 因为你到时是面对面见到这位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他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来拯救了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给我们无尽的机会，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我们放弃放弃再放弃。好了，到见主面的时候，那种内心那种亏损，那种自惭形秽，那种内疚，所以为什么他哀哭切齿不是因为被人打，是因为对主不住。我哋成日都系惊一样嘅，因为惊见到主嗰时候，啊，如果主称赞良善忠心，咁就感恩嘅；如果主话又恶又懒，咁我啊就求主怜悯。所以即系回答我咧，双重损失就你谂你啦。虽然得救，却好似木经过火一样。即系所以圣经好奇妙，你睇圣经就点解佢话虽然得救，却好似木经过火一样呢？今日好多基督徒喺个地上就，我成日都讲成支炭咁过紧人生。你知炭是什么啦，就是烧到成炸灰这样。但本来我们是应该在地上好像灯台这样嘛，如明光照耀嘛。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即本来神给我们基督徒是很大的福分。世人没有，但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有神的生命，有圣灵内住，有真理，有神自己带领我们一生。为什么不好好走一条跟从主的路呢？同埋你走得过今生，走唔过永恒。我真觉得有时真系神好特别嘅地方。所以你喺呢个世界上，你得得失失唔紧要嘅。嗱，但系如果未信主嘅，唔知道我哋讲乜啦？你知唔知啊？佢唔知道我哋讲乜啦？但系我哋知道我哋自己讲紧乜啦？因为我哋而家就等紧嗰日得赎嘅日子啊！因为我哋而家今日喺世界做基督徒，其实都好悲哀。因为咧，我哋好多时候都有心无力，我哋想做好，但系都做唔好。有时候我哋自己都掹自己啊，系咪？但系。有一日主荣耀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全然成圣的时候，就没有这些了。所以我都在等那日的日子，在地上挨埋这几十年了，你都不堪摆的了，我们大家都再给多你三十年， 你都不想了。
这个是不是谨慎时？
我觉得好好珍惜神给我们机会。为什么神给我们有查经呢？给我们有教会，有群的顶姊妹呢？就好珍惜现今的机会呢，好好活剩下来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觉得就好有价值。但如果你没有这个决心呢，你永远失败的。即係我覺得依個係一個決心嘅問題，唔好再問問題啦，你要行神一道，咩混入柴房唔再問噶啦，啊，因為冇意思噶啦。其實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成就救恩已經完全咗啦，俾我哋一個咁大嘅福分，咁剩翻落嚟嘅日子唔多噶嘛，係咪？不如珍惜現今機會，好好走一條跟從主嘅路。我都覺得神俾我哋已經預備咗咁多，主嗰路攞到幾多得幾多。冇理由如日宝山空手回噶嘛，千祈唔好好似木经过火一样咯。咁最后喺永恒里面嘅时候，我成日都谂天上羔羊婚宴嘅时候，真系欢喜快乐啊！真系我等紧嗰日嘅日子。而家人世间嗰啲咩痛苦伤害，唔需要理会啦，眨下眼就过去咗啦。谂到今日所面对嘅一切环境，如果我哋为主作嘅，有一日全部都会转化成天上嘅财宝。其实好多时软弱失败系自己放纵自己嘅啫，体贴自己啊！你得噶，你可以坚强嘅。我哋个个都得嘅，靠着主就得胜有余啦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彼此扶持啦。剩翻日子唔多啦，系啊！我哋个个都冇乜边个后生啦，除咗子啲吓，我哋个个都唔系好后生。好好珍惜，希望我哋同耶稣基督讲句说话，能够得着提醒咯。从今以后，主唔再喝葡萄汁啦，因为救恩已经完成咗啦。我哋已经白白蒙恩啦，我哋珍惜神俾我哋嘅机会啦。求主帮助，如果没有其他，我们结束了，好吧？我们同心祈祷。慈爱天父，我们同心感谢赞美你。天父，我们讲到真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也都在永恒里面预备我们一切永生的福分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主你为什么要给这份恩典我们。按着我们人的本相，我们软弱失败，我们无能，我们常常亏欠主亏欠人，但主你却为我们预备了永生的福分。虽然这个世界充满试探诱惑，魔鬼撒旦亦都很多张牙舞爪来搅扰我们，破坏我们，或者迷惑我们，但我们持守这份纯一清洁的心，主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恒将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而且将来我们要在神的国度里面喝新的日子。主耶稣说，从此以后主不再喝这个葡萄汁，因为救恩已经完成了，我们一次真正得救，一定永远得救，而且让我们不是单单得到十字架上拯救恩典，在我们人生当中，主啊，你继续拯救我们，叫我们能够诚信诚义，成为神所喜悦的神的儿女，以致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能够坦然无惧，蒙主称赞良善忠心的仆人。恳求恩主帮助我们，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与众弟兄姊妹同在，我们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